消失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这是一期存货，在文件夹里放了很久，今天拿出来抖了抖，听了听，发现很有感触，于是快刀斩乱麻剪辑出来放给大家。两位嘉宾是两位非常可爱有人格魅力的视频博主亭子和镜子。我去年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他们，我们在一个小院里面一起住了三天。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剖析了各自做自媒体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也袒露了很多个人成长啊、亲密关系啊和社会接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所以自媒体可能是一个解药，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毒药，因为复更对每个博主来讲都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就像我自己说了那么多次，但好像每次都有一个心魔，但我今天终于把复更的视频录完了，并且非常满意，所以我今天就想起了这期节目，想到去年我们在那个非常惬意的小院的那次聊天，我听了一下，我觉得他们俩有一种特别坚韧的力量，特别忠于自我，我也能够再次印证那个命题，就是做自媒体还是要忠于初心，这样你才不会迷失。这次在会员计划里面也更新了自己的旅行日记，吴哥日记，一共有五集，每集30分钟，大概从这周开始更新。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你去爱发电打赏支持。我看上一期节目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觉得爱发电比较麻烦，我特别解释一下，考虑到可能它是一个单独的体系，可能会有跨平台的这个方便，而且也未必要下载 APP， 你用网页端保存快捷方式是非常轻便简洁，可以收听到会员内容的，也希望感兴趣的朋友能够拨冗一步试一下，希望我们能够在爱发电碰撞出火花。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收听愉快。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这期节目啊，非常松弛，非常松弛，快睡着了。
欢迎来到闲宁，
我没怎么听过，所以说我需要做啥你们就说。
对，
我对播客，
你只要不睡着就行。我们今天两位朋友啊，我们那个 UP 主同行，这个亭子和镜子，镜亭湖
两个子。
对对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镜子。B 站 UP 主全名叫做镜子还是镜子，我之前就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关注闲宁奇了。嗯，对，然后没有想到因为这次烟台的活动竟然见到了。
对对对，我们就
闲宁奇本人
贤老师。
贤老师，我也跟你不是很熟，是不知道你姓什么。
我今天在看他以前的视频，我就想就是找点共同话题嘛，突然发现若干年前非常非常早我就看过他一期视频。就是我们一个读书分享，其实是。
对，我也是，就是半只脚踏入了 B 站的知识区，做过一点点的读书分享。
但我觉得他的内容就很松弛，所以其实可以一直做下去。我其实停更了，原因就是因为有点没找到下一个兴奋点。
嗨，我是亭子。我主要是以视频为主吧，播客听的比较少。账号叫亭子在野，就算是一个出行加人文类的博主。
咱们现在就各自是个什么状态？就是
哇，你定位很清晰哎，出行加人文。
哎，对，他因为亭子在野嘛，就是在野外，在漂流，
野外也不是随便漂，是人文记录。
对，不是那种在城市里面住酒店的那种，是真的就在野外。
天哪，我对自己没有定位。你和自我认知很清晰。
哎，如果一定要给打标签的话，你会打，你算什么？你算是
生活 vlog 还是偏多
生活区，
但是又有知识区一点点。就生活加知识，
还有学习区。
但是知识学习区就是学习区就是知识区，
学习趋势，知识区吗？嗯，
对，他后面分出来了这一点点，那一开始是。
那你说周公子算什么？周公子算学习区吗？
周公子肯定是知识区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但是后面他
有一些
法考研
博主，有一些清晰的博主吧，我觉得有一些垂意，有一些没那么。
对，就像有的人就是说我是颜值区的，我就很愤怒。他们今天一直管我叫颜值区的，我就想骂人。
你为什么会愤怒？
因为没有颜值区，因为我觉得。
但是这是别人夸你长得帅啊，就我觉得我会很开心。
你只能这样自己做心理建设了。就是、
我等着别人叫我是颜值区，
对我就很开心。
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内容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之后人家才会说你是颜值区的。
不是，那我不是，那我觉得
那就说你长得跟天仙一样，就是大家就看你就能就 OK 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用颜值区的，好像在抹杀你的一些，
就是
他怕
你给人了 A B C D E， 人家就挤住了 A。对，当然 A 很重要，对。
嗯嗯嗯嗯，你怕你颜值夺到你的才华？
哎，你这样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困扰？
你就是给我挖坑，就是所以这个无所谓了。就反正很多人说听播客以为我是一40岁大叔，就因为声音也比较低沉嘛，哦、所以说哎，说这人长得竟然还行啊。啊，我说那
年轻小伙子是不是？
谢谢你。
我主要是觉得你都快30了，穿的那么卡通。
我卡通吗？我
每一件 T 恤上都有。
我是优衣库男孩。我最近那个要那个改版了。
哎、他才28啊，
是快30啊。
快三十，
那我也快30。
按照我们山东的算法，虚岁已经30了。
啊，
对对对，
天哪，
就是穿的像个大男孩。
嗯
嗯，
但是。一说话又显得就
又很老气横秋，
不是老气啊，绝对
成熟稳重。
嗯，那绝对是知识渊博。
我最近准备转型，我准备先从形象来一番那个改造。
你觉得在上海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要天天穿西装之类的了吗
？No， 我觉得应该是休
闲。哎，你们作为两个就是品味不错的女生，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就是依据咱们这几天的这个相处下来，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风格？
就运动风
啊，
运动休闲，
运动，你指的是那种就是篮球生那种，
就你现在不就很运动休闲吗？
我是休闲，
他是可爱，
我是优衣库。哎，你们俩怎么？
但是运动，你觉得运动是要穿那种背心，然后
不是
短裤那种吗？对吧？
吓死我了！我说的运动是不是，比如说你穿那种，
就很宽松的一个短袖背心
，Lululemon 之类的。
哦，那倒不至于吧。
那个、不行，
你们定义的运动不是完全一种运动。
哦，对对，
运动，或者你用品牌定义也可以。虽然咱们也没收人钱，因为有一个牌子叫 ACG， 就是那个耐克旗下的一个算是运动休闲吧。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也是一个知名播客主播任宁老师，特别喜欢。他说他从小到大全是耐克，小时候就穿那种耐克，现在就开始穿，像投资人嘛，然后就开始穿这种比较稳重的耐克。对，我准备参考一下他的这个风格。
反正我觉得现在还挺好的，为什么要改造呀？您想要成熟稳重一点。
现在就可能有点混乱，就有的时候也会穿一些大学时候的衣服。我前两天还发微博说，中年危机的这个前奏就是从穿不进大学的牛仔裤开始的。
我是觉得你就是不要太正式。
啊，
也不要太休闲。
首先不要
说了白说，
就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然后稍稍宽松一点的。
啥叫低饱和度？低饱和度就是说
黑白灰
一点，
卡其棕那种。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莫兰迪色系那种。
哦，就不要毛东那样花衬衫
啊，我不适合。
就是显得就是有内涵，但是又很松弛的那种感觉。
毛东没内涵。
毛东的内涵
就给你挖坑了。现在
毛东的内涵
由内而外全是内涵。
我觉得
毛书记非常松弛是肯定了。
对对对，他的内涵就是一个不经意就出来了。我觉得他穿花衬衫完全符合。
对，所以你看，就大家一想到他就是花衬衫，就是大家其实、
哦、有一个对应
风格是匹配的。我有时候很混乱，比如说如果。我以前其实我还挺喜欢穿就是正装的，因为我觉得穿上很精神嘛。然后但是我实习的时候以前做过那种咨询什么的，就是要穿我制服，我还挺开心的。后来但是我就干记者之后，而且在广州就越来越垮，就是一开始我还穿着那个套装去开会，后来发现人家都穿拖鞋穿裤衩，然后我后来也就这样了。
这个问题你还是得问一些有对象或者结婚了的你。我真的不太了解男装。
我是不太了解男生的品牌，因为我是不穿、啊、不太用品牌定义的。但是如果你说你适合什么，我脑子就会立刻有一套。 样子，然后给你找图给你搭。这个我就
那我下次付费那个顾问一下。
但我会觉得优衣库还挺好的，我会挺喜欢穿优衣库的男生，就简单干净。
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年龄段，就是那个东西是最有安全感的？因为我现在真的我拿优衣库当那个全家逛，就是我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因为我工作室旁边就是一个优衣库旗舰店，我就去走一圈，从一楼走到四楼，逛个20分钟，随便买两件衣服，就是获得一种消遣，
我就感觉自己在消费。
我的理解，优衣库它是基础，但是如果你想要
风格化一点
加分的话，它就不够了。
哎，但是我觉得能把优衣库穿得很好看的男生，他就很加分。
那说明你喜欢
身材也不错那种。
你比较欣赏的应该还是那种不太雕琢的，就是
干净，
对，
清新的，
对。
然后
不会在穿搭上花太多心思。
对，我有干时尚的朋友，他们就没事就穿那种，就是你以为是电视里才有的衣服，就他们会在，比如说今天吃晚饭，
有点用力。
对，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范儿在那儿，所以也可以接受，
驾驭得了。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吗？他说你就别琢磨这些了，就都不适合我。他说你就是邻家男孩，就是这种。
是啊，这不是有自己的定位和风格了吗？
对，但是
你这30岁了，不行了，要换一个。
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另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就像我短发已经从生到现在。就是你总觉得说我想来点新鲜的，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憋着坏，想去染头啊，或者去什么烫头啊。
就你长得确实比较乖，如果你再穿的比较乖的话，我会觉得
就会太乖了。
对，就没新意，没反差，但是这个反差就很难把控，因为他长得已经很乖了。就
变成个造型。
长得很乖吗？
很乖啊。
我跟你说，我
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聊你的长相？
不是，我跟你说，我试过很多奇怪的风格，比如说那种穿亚麻的，就是穿的像那种中年身心灵。我觉得
身心灵现在是已经有一个
你来说
画面和形象了吗
？Too much， 对吧？而且就是有点，而且本来可能就是喜欢喝茶啊，或者说。什么这聊点佛教，然后你又穿成那样，人家说你那时候我才24，
你盘个珠子得了，
对，
盘一个。
然后我现在看那时候拍的照片都惨不忍睹，就是自以为很高明，但是就很可怕。对，然后我还试过那种就比较 colorful 的，就是有时候会买一点，就是那种大撞色啊。
所以我说要低饱和度，要灰度，
那他的这个建议我还是白硬了。
而且你身高也很高，
我回头给你找一张图。
身高很高的话不太适合穿太大面积彩色的亮色的衣服的。
这是出于什么道理？
太大了。
对，
就像一只
太刺眼了。
哦，
火烈鸟。
火烈鸟，对。我以前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那种滑板车，就是站着骑的。
我知道。
对，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那个，然后后面他们就说，就是我看有人评论说为什么有一个电线杆会跑。就是那个人是谁？怎么这么高调？然后我说哈哈哈哈，然后一看那个人是我啊，就很好笑。哎，不是，我们回归正题。
我们正题是什么？
不是，我本来今天那个，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那个咱们这个活动是一个这个奔着教育创新来的，然后咱们
大学教育，
大家请了一些这些博主啊，就是其实都是蛮有就是自我成长的这个兴趣的一些人，所以其实大家本来不认识呢，但是这几天的相处下来也很愉快，而且也碰撞出了一些火花，像我们之前找那个葛雨露跟周公子，对，咆哮什么不是咆哮，负丧心病狂的周公子，对，
就咆哮的是
所以我觉得搭配很重要，你知道。如果你想想，我今天列了个名单，我想咱找谁录呢？我想葛老师应该周公子的能量，葛老师应该能消化掉。但如果就是两位的话，你们要跟周公子打，你们是不是挺害怕的？
哇，对对对，我害怕他，
我可能会全程说两句话，然后就草草收场。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咱们三个就那天吃饭的那个聊天状态就很松，
我们很休闲，
哎，很松，而且就是
很生活。
就是可能我觉得做这个东西的那个初衷也比较接近，然后困扰可能也比较接近，所以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夜谈。
啊，所以周公子那期是我们这一期的上一期。
也不知道到时候看看哪一期先剪出来吧。
啊，
那场就是我觉得会把大家耳朵给炸聋。
为什么真的在咆哮吗？
笑。
就是对他很爱笑。这其实你我觉得可以听听那期，我觉得我剥开了周公子的心。就其实他的那种刻薄和锋利的内在是非常柔软和善良的，对，而且包括他的那种有一点点就是 犬儒的那种愤世嫉俗，其实背后还是他的理想主义。就你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
但我看他视频，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良心的 UP 主。他一直说自己是无良自媒体。
他看人看很准。
对对对对，他其实就是那样，就是类似于因为很怕被伤害，所以就先上来说我是流氓。
对对对，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聊自我成长吗？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
同龄人的困惑。
哎，我们是不是那天兑现说做自媒体的时间差不多？
对，大家都是
三
年，
3年半。
我是从2020，我其实3年不到，对对，然
差不多。
后对，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
但是你们两个都是就是跟着苗红的新闻出身，他学新闻的，你是学新闻的吗？
对，
你
但是
也
其实
是，
我觉得自媒体这个没有专业门槛儿，甚至有
是，
的时候你有一些这个路径依赖反而会拖累。对，比
它
如
是一种阻碍。
就是我觉得我的选题意识太强，就我每次说个东西，我都说哎查查资料，看看人家怎么说，是不是？
我跟他聊过一模一样的话题。
对，但是你看他的内容就很松弛，就是状态型选手，这
也
个。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就是我们做自媒体的时间，还有大家的专业出身。我是学地理的，地理的，就是然后是研究生期间做了自媒体，然
你
后
当时是
二零
什么
二
什么
零，
动因？
大家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啊，动因，
录着玩儿。
就是因为我当时很喜欢一个 vlog 博主，他叫 Abby，然后他就是很感染我，然后我就想也记录这样的很简单的生活。刚好那个时候疫情2020年年初
也
都很
正好
无
就
聊，
是没有什么，就不是特别
被封
忙。
起来了，就
对
你
对
不能
对，
出门，你就只能通过视频跟大家交流。
对，我其实很像，因为当时我做播客比较早，我做播客是想说给我们单位搞个新业务，后来我们领导有眼无珠，我这样说可以吗？然后我就说那我自己弄行了。后来就是边工作边弄着，然后那疫情了嘛，疫情就不能出去采访了，我就在家也待得烦了，我就跑到三亚去，就是算是闷着。后来也是太闷了，所以就开始搞视频，就是
你也是先做视频的，再
我
做播
先
客，
做播客的，
先做
就我
播
的
客。
视频完全就是因为精力无处消化，然后不知
啊，
道该干
主要
嘛。
是长得太好看了，觉得要拍点视频。
不是不是，因为其实我做播客，他们
颜
早，
值区。
我朋友早让我做视频，但是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是直到找到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聊聊，就是因为我今天跟那个镜子分享了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比如说咱们这种算是人设有一点，对吧？至少是有风格了。其实这个风格来自于你最初期，你无意识的时候就形成了。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后面去，可能它有升级空间，但是如果你去熬人设的话，会被反噬。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很同意。
对，因为我现在再回头看我最初的视频，我发现哦，那个永远就是我就。后面录过好多东西，有的东西你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回头看说没什么劲，但是最初的视频一定就是你再看还是很喜欢，是
我
吧？
经常会觉得我走了很多弯路吧，我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爆款视频，我就去拆解它，去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可能换了很多形式，换了很多主题，换了很多栏目，换了很多系列，到最后发现，我想做的，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的初心，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然后又开始回去。
你的动因最初是啥？
这个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年龄危机，就快三十。
我看你有多少那个非常简洁的三段论嘛，就是说，
十
先是
年，
关于就是认同的，然后另外是关于这个年龄和自我发展的。
对，就是我在29岁之前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就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梦想，谈不上特别激情的一个人。所以说，虽然说在职场活得还不错，然后在城市有很多朋友，也算一个社牛，但是从来都没有终止过一些灵魂追问，而且无
你不是
法。
真正的快乐。
对，而且我周围的人，我感觉没有什么我羡慕的生活方式。
就大家就是典型的那种上班族，然后可能周末去玩玩什么酷的东西，喝喝酒，然后旅游，是吧？大概是。
对，而且我交往很多年纪比我大的一些前辈，我就看着他们，我就会觉得为一个北京户口混啥呀？太累了。我对这些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大的， 欲望。但是我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我想做什么，有一个契机，就是当时我离职了之后，帮前公司写一个我刚到深圳，然后他们想我在深圳采访四个街头故事。然后
就你们是个内容公司。
那是一个品牌公司，然后他就用他新的产品，就是椅子，去换这些街头人的破椅子，就一个椅子交换计划。我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就是随处走，然后跟谁一对眼儿就坐下来开始聊，结果就听到一些非常棒的故事，甚至是有一些纪录片的原型人物原型。就我当时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太容易了，对我来说太轻松，而且我很享受。后来那个稿子写出去之后反应特别大，然后我同事都说，哇，你这个每一个人都很精彩，你怎么做到的？你不是刚到深圳吗？我说可能这个就天赋吧。就是我就会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你很轻松而且很享受并且达到一个比较高效能的一个而且正反馈的东西。
这跟我当初完全一样，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做什么，我说哎呀，最近看了有几本书还挺好的，我给大家讲讲书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你一直看，一直就是副产品嘛。对，
而且你喜欢看书，你也喜欢讲书，
对，
就很适合。
它对我来说不是消耗，我就是跟他聊，聊得 特好玩，然后我就觉得这故事特棒，我就想要去分享。所以说从最开始我就是写文案嘛，就写微信公众号，写自己的，就可能一年就更个两三期。到后来工作几年，比如说我出去旅游，在西安的时候，我就在一个寺庙，古坤禅寺，然后我就发现那边，哎，怎么那么多义工？其中有一个看起来特江湖一个大哥，哎，怎么寺庙会有一个义，就是穿袍子的，然后看着很江湖，戴个大金表的大哥？我就在12月。巨冷的西安的城墙上，他就跟我讲他是怎么抑郁的，然后怎么去寺庙做义工的。
那这点确实是你的天赋，就是我虽然以前做记者，但是我要去主动跟陌生人搭讪，我还得就是得就是做心理建设。
而且你很会挖掘，
就有的时候必须得一咬牙一跺脚才能冲上去，要不然我还是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太好意思。
而且你那个感觉是对的，就是
我非常准，就是抓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什么故事捕手之类的。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
那这个就对于大部分人就已经很难了，其实他已经筛掉了，就像类似于做这种街采或者说这种就是探访是的，其实就我觉得这是要靠天分的。包括那天咱们说的那几个，就是那个什么星巴克，对吧？20岁还没去过星巴克，那个太牛逼了。我有时候经常，我跟我同事说，我说，哎呀，咱们这个调查记者真的有时候也别觉得自己怎么很专业，你看看人家这个又好玩，对吧？又有一些社会性，对。
就粗剪辑都已经很精彩，
人家拿个 GoPro 就拍出了你们那个花了3-4万成本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
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吧，我当时是受一个品牌的邀约去采访几个音乐人，然后我两天的时间采访两个音乐人，各自都是从来不认识的男性，而且是在广州，我就去到广州，就发生两次，连续两天，就早上认识，晚上在我怀里
喝酒去，
晚上在我怀里哭，
在你怀里哭，两个男性音乐人
分别对。
天哪，
就是他们会把人生的最脆弱的东西，
你刚才那个手势就像在摸一颗圆白菜在切
baby 好吗、
就是说
就我在安抚他们，
就是说他们很脆弱、就是、
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第一个男生是一个很内向话很少巨酷的一个男生，然后他跟我讲了他的一个原生家庭非常惨痛的事情，然后说完之后抹着眼泪说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从小学咏春拳，然后很厉害的作曲人，他就每天都穿一身军装，腰上别着小刀，
他是个音乐人、啊，
手电筒，对，
这是什么风格的音乐人？
他是很武侠的那种，
武侠音乐，
就看着没有成功的当一个军人，所以就空有一身本领的那种，然后他音乐也是偏江湖类的。所以说他看着就是很难打交道，然后晚上在我怀里哭，听子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
就是其实说明你的特质是就是那种在很
快速的跟陌生人建立
信任，直抵人心的感觉。对
对，而且他会愿意把可能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情就在一天之内告诉我。
而且你很享受这个过程，你对别人很好奇。
我是真心的好奇，
对，
是真心的好奇。
所以我就理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了，因为你现在在贵州，我那天听我说，我就把自己带入嘛，我就想说， 我跟村民一块生活，我其实希望他不要打扰我。但你说你跟什么放农女儿一起编辫子，然后每天跟人家出去挖菜，这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能够把自己抛到一个新环境去的能力。
嗯，就像我现在每次回那个村子，就隔几百米，一群小孩就会跑过来，婷子姐姐，就很远很远就会过来拥抱我。
哎，那你觉得你之前的那个工作状态下，这部分的东西没有被激活吗？
完全没有。
哦，
所以说我刚刚就说了，我是在一个 freelancer 的那个阶段，
嗯，
然后意外的把这个事情变得有一点就是触动到我，就开始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挖掘自己的天赋。然后那段时间又看了很多类似于心理学的书啊什么的，就开始自我内省。
嗯，
然后又开始加上你刚刚说的，在职场上我没有真正的施展我自己好像的过人之处。
嗯，
我又觉得好像在城市生活有点腻了，又看了几本书，比如说那个《彩云之南》，就是汉语言文学家比尔波特写的，当时1980年他在中国少数民族寻访的故事，我就觉得哇，这个太棒了，我很想看千万人千万种活法，尤其那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就是很看起来很
就是远方的召唤，
对，就他们自己酿的酒啊，他们自己养的土猪肉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信仰啊，他们一些下蛊啊，这些就很神奇的东西，我很想看，所以我就会跟着他的路线开始走。
嗯，
我从海南到广西到贵州到云南这条路线，其实就是跟着彩云之南走的。
嗯，
但是我没想到我走那么慢，我以为我2年可以走完由南到北，走到新疆、内蒙、漠河，结果我走了3年还在贵州。
停留时间太长了。
其实我觉得就
是遇到人太有意思了。
因为像现在那种关于什么不想上班，然后什么什么新奇生活体验计划这种选题特别多，其实已经有点泛滥了。我当时也想过一个，我说我能不能一个月去体验一个工作，后来我就稍微实践了一下，我发现就很难，就是或者你只能浅尝辄止，带着已经预设好的东西去要答案，但那样就没什么意思嘛。如果你真正想真正在那个一种新的状态里面滋养，你就必须把自己打开，或者你甚至接受意外。因为比如说可能你本来想出国留学，很多我这样朋友就是这样，要出去没出去就闷家里了，闷家里开始瞎折腾，最后不留学了。就是所以我觉得疫情可能真的催生一大批内容创作者了，或者就是因为按了暂停键，强迫大家开始追寻一个真正的有热情的东西。
但是你能这么早发现自己的这个天赋，真的很厉害。
早吗？都快30了，28、29岁。
但是他这个就属于，
这已经很早了。
他这个就属于怎么说，就是触底反弹吧，就是因为之前压的比较厉害，所以弹的也比较猛。就他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一般人是
模仿不了的，
模仿不了。
我是在一个极强的，就是社会规训，包括家庭教育里面长大。
嗯，
所以说对我来说，旅行它其实不是一种，刚开始他不是追求的享乐，他追求的是一种自救，就是回答自己的一些问题，以及解绑，就是绑住我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条条框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野这个字作为一个人生的信条，就我说这个野就是不被社会，不会按照社会主流的标准去标准自己，而是自定义自己人生这样一群人，就你找到自己的路径，找到自己的活法，找到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去实践你的天赋，然后你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种时候的话，我不会觉得现在不也有很多又是啊，先回到大理生活，然后又回到城市了嘛，
对对对，
回流的一个状态，
反复横跳的。
对，但是我是觉得不可能存在的。就像我现在已经走的已经非常坚定了，我一边走一边会坚定的说，这个事儿我出来的就是一辈子。
嗯，
因为我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太多太多能量，我把自己疗愈好了，现在还有一些余力可以去做一些视频，去感染到更多的人。就这个事情我会觉得，这就是梦想吧。
嗯，哎，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前看过三毛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
哦，其实我那天特别就跟一个我的比我长一点的一个老师，就是其实我们这代人对三毛已经比较弱了，但是三毛当年确实是那代人的精神偶像，又是远方。
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年纪差。
不是，其实我觉得亭子也其实三毛也不是咱们这代人的偶像了，但是三毛的偶像就是他的吸引力一直还在。
80后吧。
对，80后，就三毛是跟琼瑶一样的，就是一直这种
对对对对，
如果那个
光一样的存在，
那个年代的 KOL 的话，但是你说现在如果大家，我因为我前一阵子收到一个三毛的书，就是把他的一些东西重新 整理出版，我一看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包括那时候有的文笔可能显得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现在看来矫情，可是他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他的那种感悟的细腻，你还是觉得很佩服，
非常
很有感染力。
对，我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看，
就是他其实的内核是不被框定，就是永远在路上，就是一种很波西米亚式的一种游牧式的精神。
我很喜欢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把自己当一个流浪的野狗，东撞一撞，西跑一跑，天黑了就回家。
嗯，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嗯嗯，
就是，他在享受一些不确定的生活。
嗯，
并且他对于自己的归去这个事情也非常的平和，
就他并不预设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所以就是一种很体验性质的，并且带着一种平和的玩乐，
对，
这种感觉就很难。
但我其实还是很羡慕的，因为我觉得我也特别爱跑很多地方，
其实我觉得很适合你。
不是，但是我一定得回到一个点去充电。
对对，
我就跟、那
个、一定要有一个根在那里，
我就跟个电动车一样，就是我可以续航5000公里，但是我必须回去充电。因为我如果没有家，我其实就有点，就是我很难再野，我觉得，
嗯，
所以我那天说，我说这个就是没有故乡的人去到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就是这个故乡可能不是你真正的物理上的故乡，可能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比如说你认同这里，哎，是我的家，是我的这个小伙伴，
嗯，
你可能会在外面跑一阵子，但是你最终还是在那边要歇歇脚。
所以我会说，如果鸟不能落脚，那天空就是在监狱。
嗯，
就虽然说我是常年在外旅游，
嗯，
但是我累的时候，我会找到一个我觉得很舒服的村子，
嗯，
旅居待2-3个月，
嗯，
就想干嘛干嘛，完全把自己放空。
嗯，
所以你还是把它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家。
对，
就是
我对家的定义就很泛。
但我去看你的视频，我就看弹幕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问钱从哪来
啊？
当然
都很关心。
当然你现在肯定能创造收入了，但是你是不是原来还是靠积蓄了一段时间？
我第一年，我以前上班是月光，
嗯，
然后我当时是从公积金里面取出来3万多块钱，
嗯，
支撑了我第一年，
嗯，
第一年就是没有什么水花，做自媒体没有什么水花。我当时跟我妈做了个对赌协议，
嗯，
就是我如果一年就是 gap，
嗯，
正好30岁，嗯，如果说我养不活自己了，我妈就接济我。
嗯，
但是呢，如果我养，就是我当时跟她说的，当然还是以一个职业转型这样的去安慰她嘛。
嗯，
就如果做不起来的话，
嗯，
我就回武汉，
嗯，
老老实实的找份工作。
嗯，
相夫教子，结婚生子。
嗯，
我妈听了就很开心，她觉得你不可能
做起来。你妈觉得我稳赢，
不可能做起来。结果到年底的时候，我真的不行。然后回去，我妈又说，
嗯：“
那你明年回武汉，巴拉巴拉的。”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就攒了好几期拍了还没剪的视频，
嗯，
我在家里剪，然后就一期一期接着爆了。
嗯，哦，
然后我那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可以做爆款视频了。
嗯，
在此之前没有爆的，
没有 sense 是吧？
是在小红书还是 B 站？
小红书，
小红书。
嗯 嗯， 嗯。
所以就他的那个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反响，就让我觉得，我就跟我妈说，嗯，我可能是回不去了。
对，但是我看了你不多的视频，我就感受到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
对，
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其实这些平台的主流观众，大家都是对自己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或者说有渴望而不可得的一种很勇敢的状态。但是他就从你上面获得一些抚慰，或者说一些激励，甚至是，
或者是你活成了我梦想的样子，
或
者是，
对，就是或者说一种嘴替的感觉也行。
对对对，你在替我世界上另一个我。
哎，
有很多评论。
对对，其实是这个，我觉得是你的那个原动力，就是如果我们非得说这个博主跟他的这个 follower 之间的那个纽带是什么的话，
就你的观众为什么关注你？
对，什么时候做这个内容，你觉得说，哎呀，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别人是这样看我的，或者说别人是因为这个喜欢我的
啊，我就做的还挺顺利的。我是第一个视频做的是跟考研还有英语学习的一个经验分享，就是学习区，就你说的那个学习区。
嗯嗯，
然后
就既提供了干货又提供了情绪价值，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就是干货，就干货，就是从自己那个经历出发，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学习怎么学的，我怎么考上研究生的，然后第一个月就也是涨了10000多粉，然后我在第三个月还是第几个月就拿到那个10万的牌子。
哦，你三个月，哦，我
三四个月的时候，
差不多，差不多半年吧，小半年。
对，那你也很顺利。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涨过，而且我后来还跟 B 站签了一个合同，他说我要激励你，然后我就非常开心，我说啊，那是不是以后靠这个就有底薪？
他给你钱的那种合同，
对，但是自从
这么好，
但是自从签了那个东西，我的数据就不涨了。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说是一个就是一个阶梯型，嗯，对，就是你在增长的时候，他会快速激励你，然后等你到了一定阶段就收割你，然后就靠你自己折腾。
嗯，然后我应该也是第二个月还是第二个月就那就是有一个推广广告，然后那个、嗯、那笔推广费好像就已经有3000多了。嗯，当时我觉得还哎就是很惊讶，
因为你那时候还是学生，3000多
对很多了，很多了，
一个月生活费。
嗯，然后就继续做下去，做下去之后、嗯、大概前3-4个月就是一直在分享我的学习经验、嗯、但是会消耗、嗯、但是我就会
你有这么多学习经验吗？
考研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对对对、哦、
考研可以，
而且考研有好几个阶段、就是、
哦，对，有好多学科嘛，就是很、嗯、人家可以做好几年呢，我做3-4个月我就没做了，我就开始拍 vlog。
哎，我前两天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就是也是我们学校老师讲给我了，他说他们那个专业有一个人考了8年，然后呢他这8年过程中他的精神支柱和收入来源都是去分享这个失败经历，然后今年他终于考上了，然后他就抑郁了，就是他失去了精神动力，你知道吗？
对，他动力就是一直考不上，然后一直考。
对，
哎，不是，我就很好奇你那个为什么你做到10万粉的时候 ，B 站就给你发了合同？
不，其实是七八万的时候，应该是他当时就是想签独家嘛。
对啊，就是，但是说明你的内容是对他来说是宝贵的。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区算是刚起来，嗯，就是我也后知后觉说那个时候他就说你独家在这儿发，然后。好像是说一个月的播放量破10万就
其实还蛮要求蛮高的，
给1万，对，
要求蛮高的，
破10万嘛，一个视频其实基本上刚开始就3万4万，爆款的可能几十万，但是那个可能你做十几个才有一个、哦、而且书这个东西其实我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选，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说知道做什么会肯定会爆，我就是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对，
没有迎合那个年轻人，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的。
对，就是或者说我可能想偶一个造型吧，就是说哎呀，我们不是一个读书博主，我们就是一文化人在分享那种感觉。但后来发现偶造型没有用，就是你偶了半天你这个确实是。
没人吃这套吗？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错配问题，就是。大家看你并不是为了了解书的内容，大家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到你借着这个书的背后又说了什么，击中了他的什么情绪，那个书只是由头。嗯，对，所以后来我大概过一年我才明白这件事儿。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文化记者在做读书分享，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就只是那只是你的一个形式，一个壳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签合同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启发，就是知识区还是可以好好做的，
但是没有那个，我其实一笔钱都没有从他那拿到过。
为什么？
就是因为后面的流量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一直没有达到那个激励标准，
所以我对 B 站的情感非常的复杂。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哎，他至少是我喜欢的一个平台，而且他给了我第一笔红利。但后面我对他后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管理啊，包括他的那种七七八八的一些改版计划，我都持一种大无语状态。嗯。
还是要做知识区。
嗯，哎，但那天你说你还没有觉得能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做下去。嗯，你现在依然这么想吗？嗯，是为什么呢？
哎呦，我如果要是职业的话，那就是一个专业的视频创作者。
嗯，你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
没有。我
也有这个困惑，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大博主也好像没想好吧，他们也就是半推半就着就。可能有的签了公司、哦、公司会不断卷他，或者说公司旗下的那种他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工作环节。嗯，但我觉得那个也挺可悲的，因为自媒体本身就是。
对啊，就是视频创作者这个你，而且又是社交媒体的视频创作者，你一个你要自己那个视频制作能力要达标，二个就是你要一直迎合流量，一直要迎合大众，然后做出一些。就是被大众推着走的内容。嗯，我觉得这个我
不认为职业就是这样定义，我不认为职业是这样定义的。嗯， 而且你一个星期其实如果要周更的话，嗯，你一个星期可能花了4到5天的时间在做一个视频，从前到后。
对，
这个
啊，要花那么长时间的。
他
哦，是因为你要素材很多。
也不是，如果我是剪辑的话，我可能要剪2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前期的准备，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的工作跟我生活没办法分开，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一期视频到底要做多长时间。
对，他都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而且
占
的时间那么多，
我也没法分开呀。对，
所以说我是在今年就前几个月转变了这个思路，嗯，就是我
你要开始把它当工作了，
对，我把它职业化，嗯，但职业化的定义不是说我要去迎合或者说是提高，而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分不开，且它占据了一个休息之外所有的时间。
对，我当时会出现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就是我很难专注的生活，嗯，就比如说我今天我是旅，我很多旅游的东西，我想记录嘛。嗯，比如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我觉得哎，今天的晚霞特别美。嗯，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拍下来，嗯，然后在那边说一段非常诗意的话。嗯，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嗯，
对，
不够专注，而且你总想呈现。
嗯，对。我说的那个点是，就我不喜欢把追求流量和数据、迎合大众这个东西作为我的工作内容。嗯，就你要一时刻关注这一点。哎，
但职业化。也不一定要关注这一点。
可以，就像他就不看新闻嘛，他就不看。
我是完全。
哎，你会关注数据啊？就是你要，
我就算我没有把它职业化，我也关注数据的。嗯嗯。所以说，
那我就会无所谓。我要是那我 对我就会无所谓。我就但这数据。
但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职业化是因为你想要有上升空间。
对。
就是比如说，我想要从6万涨到60万，我想要拿到更多的话语权，我想要在这个事情上变成我的一个主动去进击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说白了这个叫中长期自我管理，就是人总是你说胃口越来越大以后，或者说你说这个人很上进，比如说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可没有想到很快你能拿到那个小牌子，你觉得那个好像都是，嗯，有备而来的人，或者说人家可能真的是有一技之长，但你一下子就拿到了，而且好像也后知后觉
没有费劲。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那我下一步赶紧继续涨啊，对吧，拿下一个牌子，那我觉得就很累，其实就是他会忘掉最开始的你那个非常简单的驱动。对，所以后面我也折腾过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反正大部分不是正轨。对，
哎，我们这期是聊自媒体，
我们是聊自我成长。就我那天提的一个大问题，
自我成长，
自我成长，
我竟然做成。
那天我提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我现在发现好像大家对现有教育系统或者说对工作环境的不满的一个出路就是自媒体。
天哪，我本来是想不想聊自媒体的，发现如果又换到了一个更难的话题，自我成长。
不，就是因为我老有人来咨询我说，你看我这能不能搞个自媒体？然后这其中有那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学生。然后有那种上了好几年班的人，或者是有那种其实他已经是在某个行业有一些业界积累，就是他想做个副业。然后我其实，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厉害，就可能我自己算是在我的内容方面是自信的，但我在运营方面完全不自信。但我只能输出一些观察。很多人我就劝他说我说你不要做，就是因为他可能只是想找个出路，但是这个好像是那个比较容易的出路。
但他如果没有把他职业化的话，我会认为就是不需要给他答案，就会说你做试试。
啊，对对对，
他有可能刚开始做一半就放弃。
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对，他在做的过程中，他到底是享受还快乐的，他能够持续多久，这些事情他自己会有答案。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多朋友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就是一个逃避的状态在做的，它不是一个热情驱动的事儿。
对，他没有那么强的自我表达的一个欲望，或者说他
或者他没办法持续达到那个强度。
而且他看太多了，他就会觉得很低门槛，好像谁都能做。
但是我觉得自媒体这个东西，他真的要咨询吗？就是你要前期要规划的很好吗？就是，
他们都是这样。就我有个朋友，他其实在我看来他是闪光的，他有自己的这个专业壁垒，但是他每次都在纠结说我没有准备好。比如说他说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让我很崩溃，他说我家太乱了，说还没有达到拍视频的条件，
背景不行。
然后有的时候说我要买个新设备，我最近在挑设备，就反正他也跟我说了3年了，他每次都各种理由搪塞，要不然他现在环境还没有压迫到他必须逃出来，要不然就是说他真的没有这个只是他的一个 backup。 对，
就先发一个图文或者先发一个视频试试看，都挺好的，我觉得就不用考虑那么多。嗯，我们一开始都是你哦，但是你是会精心一开始会规划的很多吗？
因为我在做之前，我就已经有朋友做成一个比较
大
博主了，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是，不是最开始的话，我会
你会深度参与了一些，
深度参与，对，每一期会，对对对，
所以你也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样，
他现在也是百大，对，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跟他不一样，就我没有必要成为他，然后我想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的话我不是很清楚，所以说他也没有做什么规划，他是比如说他是全平台同步发，然后哪个数据好，或者慢慢的
就
找到自己主攻的一个平台，就这些，但是我在做之前我想的就是人物故事，人物采访，但后来就完全变了，就变成了我的一个旅游 vlog 或者是一些旅行攻略，然后再后面又加入人物采访，现在又变成我去讲别人的故事，而不是纯采访。
但我觉得你的核心其实应该是自我成长，
对，
因为其实我们做媒体都知道，就是当然猎奇或者说看这种故事是大家的一个需求，可是这个还是比较浅，真正你说能够建立到这个粘度的，就是我对这个人的价值观的认可和我对他未来发展的一个关切，这个东西才有沉淀，
没错，会产生一些链接。
咱们特别像工作研讨会，
是
不是？哎，快快，那你来扭转一下话题。
哎，怎么就是靠我来扭转这个？
你说，哎，你说，那你觉得，你就是说，因为我们俩年纪差不多嘛，而且、就是、
我是野生的。
对，但是比如说，因为我是先本科就工作了嘛，你是又读了个研，就其实
我没读研，
我是镜子、
啊，对。
但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去聊职场话题，我心里很虚，因为我觉得，哎呀，我也没上过几年班，我不太懂，我只懂职场小白的困惑和那个就是说毕业生要找工作的困惑，但我不太懂那种上了很多年班温水煮青蛙的困惑。
所以你要问一下我上班的体验是吗？作为没有上过班的人，
就作为我们这种没有上过班的人，我觉得其实我们确实是有一些自我怀疑在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想说，是不是因为只是我很轻易的走了这条路，我就否定了别的路？所以，然后而且我也不够坚定啊，因为你总觉得
啊，就还是要去上职场里去磨练，
或者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要靠专业能力吃饭，我不能靠什么流量啊、喜爱度啊这些很虚的东西立身，我觉得这个立不住。比如说你现在红了，就是你再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你自己非常清晰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可能过几年你又。
但是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在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也在成长呀，
对对对，现在慢慢这个东西慢慢在变清晰。就比如说我在这过程中也吃过很多亏，比如说我意识到我不能做管理，就我一旦要带一个团队的话，我自己以为我会很享受，但其实我首先我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会让人家也很痛苦，但是我又是一个就是蛮怕耽误人家时间的人。然后我就会拼命的，就是说，哎呀，你有什么那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来讨论一个什么东西吧。但其实人家就是想干个活而已，就是你们派给我个活吧，不要再拉着我讨论人生意义了。
开研讨会。
所以后来我说行，我不带人了，我就是找靠谱的合作伙伴，对，然后让他们来帮我料理这些事儿，然后我就自己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其实算你如果说慢慢的在学到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在试错，对啊。
所以我现在挺大的一个怀疑，就是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去职场上，就是跟人碰撞去磨练，还是说你自己走这个自我成长的路，你自己做自媒体也能够走出一条路？就我还挺困惑的，
不确定是吧？
对，不确定。
我觉得我是今年刚刚就是到此刻为止，到前天为止，我刚刚失败了一个这样的，就是我当时特别想上班。就是我特别想找一个兼职的合作，就是他能给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可能是项目合作费或者说一个基本工资，然后我跟他比如拿出30%的精力或者50%的精力来跟他做一个事儿。哎，刚好有这么机会谈了一下，很快就促成了。但搞了3个月发现不成就友好的这个解约。对，但是我在上班的过程的第一个月我是非常幸福的。我突然发现我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开会，然后我拥有了我的办公位，我拥有了我的工作电脑，然后那个 HR 来找我，他说你要填 AABCD 的表，我就很懵，门禁怎么用？他说你怎么没有上过班的样子？我说确实，对。
哦，你之前是记者其实也不坐班的那种。
对，记者我觉得最考验那个职场工作量的就是填报销表，那个就是我已经是难度最高的了，什么职场斗争啊，什么这种晋升啊，完全没有，因为我们那个行业特别简单，特别低速，对。
对，所以说回刚才那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如果做自媒体，然后自己成长跟，就是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你就是 你朝九晚五都很安全。
对对，就是下班了你就工作结束了嘛，我今天就大脑可以宕机了，
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就挺舒服。
而且我以前我会觉得说人生就是要闯荡，就是要就是震荡
尝试，
对，但是可能这个跟年龄的变化真的有关系，就我现在觉得可以，但是不要那么震荡。
对，
就是或者说半年震荡一下，然后那样半年就是要休养生息，对，
就是在自己舒适圈待着就行了。
但是你刚刚说就是要尝试做一下自己的专业，或者说先确认一下自己是 OK 的，自己很厉害。我不认为是专业的问题，就你的专业不一定是你的天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是找天赋去，
就是你的个性里面的某种东西，
去发力。
对，
职场不一定能给到你这些自信，有可能他会摧毁你，让你更不自信。
那我觉得其实自媒体还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机会。
嗯，
包括那这次我们过来也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要是不做这个的话，我
就
没有机会认识大家，也没有机会来到烟台。
哎，你做自媒体的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
啊，这个好难想呀。
意想不到嘛，就是说
就想不到。
哎，我只是我举一个我的，就我其实做视频和做播客，它真的让我破圈层了。
对，
就我现在认识一个人好简单，我觉得就是只要他有一个点，或者说他比较有开放性，我就说咱们聊聊，然后我们就可能成为朋友。我指的是可能是说可能在双方都在感觉的状态下。但你想想，如果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各个行业里的人，哇，那这个他人即地狱啊。
对啊，但是我不会像你这样主动社交，我这个人还是挺
宅的，
挺宅的。对，所以就是一般都是机会主动找我，比如这次，我觉得这个见毛东真的是，
你是来追星的是吧？
对，我见毛东是我。
那我们是要感谢毛书记才能认识你，是吧？
不，他不来我也会来。就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毛东还不确定。但是我还是要来。
但你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毛东来的话，那我就哇。
那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活动邀请，或者说让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这个力量一点点在增强的感觉？除了商务能力，就是广告费肯定是在一点一点涨，但是除了这个东西呢，
就是如果我要是以我的这个账号去私信其他的 UP 主，然后
基本都会互关，然后得到回复。
对，基本上都会回复我。对，但是实际上
还是追星，
实际上见面
还是追星，然后给毛东发私信说送我张门票。
不是，就是你可以跟他共创嘛，或者是你
对
联合等等，都是这样。就比如我那个我关注了一个咖啡的那个博主叫咖啡沙龙，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广州玩，那我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拍一支视频？就是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就是有一种资源置换，因为真正的流量是很稀缺的，就是你的这些人都是因为关注你很久才慢慢被你吸到这儿的。
对啊，然后我很喜欢咖啡。然后我又可以跟顶级的咖啡的自媒体去玩，他带我去探店，然后我们就拍一期视频，这就很好。还有什么特别出圈的？
就是其实你就是也是有点那个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就是想做什么内容，你就可以主动出击。
对对对，但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啊，因为很多人现在他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
对，工作人是没办法实现这一点的。
工作人或者除非你是甲方，或者你是 PR， 你是撒钱的那个人。当然我也很愿意伺候 PR 的朋友们吃喝玩乐。我说行，你只要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粉丝来加你微信，当面的会加，加完了就是相对冷淡。但是如果他说我是某某品牌的，就什么品牌部、市场部，我说你好你好，请多指教，这个很自然的，对。就是所以我并不觉得，当然人的交往本质的层面还是志趣相投，但是现实一点的就是说你们能够产生合作的机会，有这个缘分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珍惜了。
而且我感觉做的视频内容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之前跟一个心理简单心理他们有一个商业合作，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合作真的跟他们的市场部的朋友就变成了朋友。就是这种连接会很好，就而且它是跟你本人去产生连接的，不是因为你在某某公司上班，然后他跟那通过一个公司跟你认识的。
对，因为这个你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这个业务就是你这个人本身嘛。
对，
你也很难装成那个 我之前听过有的朋友他们会用另一个小号来装小助理，
嗯，
他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另一个小号装小助理，
对，就是比如说别人跟你谈钱，你肯定不太好意思吧？反正我是这样。
哦、
那我有经纪人，那就无所谓了。
哦，哎，但是我是有小号，而且你小号就是我，但我就会说那就是我，我不会说那是我的工作人员，
不会想那么复杂。
因为我要把那个东西给分开，就是工作号跟你的生活号给分开。
嗯，
对，所以会一定要有一个小号。
嗯，那你说你学了地理这么久，你觉得它跟你的专业完全就跟现在做的事儿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吗？
基本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用不上我的专业，
嗯，
那你是觉得有没有可惜遗憾？
不是我，也不是可惜遗憾，就是我总觉得其实学什么没那么重要，它关键是你从中得到了某种能力，还是会用得到
啊。你说，学校里面培养的东西，
对，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分析总结出来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几年给我的什么东西，可能会有吧，肯定是会有的。
嗯，
但是你不知道这有什么关联，至少我可能没有主动去想过。就是你看我就是做自媒体，其实他也能够认识人，然后也能让自己收获很多，成长很多。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去职场？就是在你知道职场他没有那么值得的情况下，还要去尝试磨练？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玄学了，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太确定什么样，就没有完美的人生标准了。
那以前是有，但现在没有。
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收集嘛，我集齐了之后我再选，或者说我就是体验。那有的人就是说我很早就明确了，我就是闯关打怪。那有个朋友就说现在在大厂的体验是完整你的这代人的人生体验的一个关卡。
嗯，
我觉得somehow也对，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话，你谈论起来也挺虚的。
对，走一遭就知道。
对，走一遭就是过一下。
我要去职场走一遭是吧？
你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那个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工作。嗯、但是我那可能你会说随便做一个工作，
随便做一个工作也可以，就是其实你可以相当于你用你的爱好再养一个。
啊，
随便的工作，你就是一种体验。
哦，
其实我觉得这种也行。
爱好养工作，
因为很多
人家用工作养爱好，我用爱好养工作是吧？
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工作
是素材，
素材或者说工作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经验。
嗯，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很喜欢看一类号，就是那种职场的，或者说那种就是某个行业的吐槽号。我发现这些经验真的都是崭新的，好有意思。就是它会好像让我知道
啊。
哎，说这个行业的人是这种思维方式，对吧？或者他们有这些一些黑话、一些梗，我就觉得还是有好奇的。
嗯，就可能到时候这个职场也可以变成我的素材，然后就开始吐槽他。
对，就是如果你把
侯翠翠，突然想到侯翠翠，
哦，你竟然关注了侯翠翠，
我很喜欢她。
侯翠翠是那个就是田梗上那个，
嗯，她以前
长得很像何同学的那个，
最开始就是离职，然后就火了呀。
对对对，就吐槽自己的那个工作
啊，
然后离职
了，这个不就是吗？
然后做自媒体了，
这不也是素材吗？
是，
就是可能他有一些水下的经验，靠你自己的后知后觉。
他的视频，而且他之前的工作好像就是一个视频策划类的，
嗯，包括那个导演小策也是这样，就是他后面做的东西大家都很牛逼。其实
他一开始是给朱一旦拍视频的，
对，你从之前他那个你可以看到痕迹啊，因为他对于那些热梗啊，对于那种某种接地气的那种底色一直没有变过。
现在不是突然火了一个叫什么江阿四，跳舞的那个，
嗯，
生姜的姜
也在 B 站吗？
B 站超火呀！
啊，我不看跳舞的，
嗯，
就可能没有关注到。
就你们自己
长得像末代皇帝的。
你们自己平时的这个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一天能有多少？
我现在很少很少，就是我前段时间戒了小红书，小红书现在基本上不打开了，所以我就不发东西。
为什么要戒小红书？你戒小红书，你又看不到亭子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 B 站看，我记得就今天在 B 站看，前两天也在 B 站看的。
你打个小红书可以看到葛老师了
啊？葛老师的小红书账号吗？
对啊，我今天很惊讶，你可以搜一下。
他发什么？就是穿搭还是自拍？
就是挺诡异，
挺诡异的东西。
对，就是我那天也在算，就是其实我也都 B 站都现在很少打开，然后小红书偶尔打开，因为我前阵子做抖音，我就狂刷抖音， 但是其实我现在不做了，我也不刷了。然后有一阵子我就觉得视频号也可以刷半天，甚至那种微博的短视频也可以刷半天。现在我都有全部都就限制了。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变得很无聊，没有以前那么大吸引力了。
嗯，
就是你刷的话都是那些东西，就要么就是告诉你什么道理，要么就是教你买
什么东西，教你做人，
或者是给你推荐一个好物。然后我觉得我现在
是、
如果我不打开小红书的话，我发现我真的不需要那些好物。
嗯，
就那就把自己生活过好，就是不买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天的那个账单都少了很多。
那你去干嘛？听播客吗？
听播客，去看书，健身，
嗯，
养猫，喂猫，
嗯，
出去瞎骑车，瞎溜达，
嗯，
就这样子。但是 B 站还是会看，就会看我自己喜欢的 UP 主的更新。
嗯，
而且我现在也是主要把精力放在 B 站这个视频创作上面嘛，所以也还是要看人家再怎么做视频。
哎，但是这个又验证了另一个我的那个感觉，就是老想学习人家，其实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就对我们没有帮助。因为我当时就很想学习别人，学习了一圈觉得完全没有参考意义，而且你会变得很像、但这种像就是似是而非的像。
哎，但是我会在我有时候视频卡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 B 站视频，就是其他的视频，就会看一下大家的。有时候你会把事情想得很难，那个视频创作起来很难，但是你再看一下你喜欢的一些 UP 主，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做起来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然后你就会有思路了。
哦，你还是保持了阅读的。
对，我很喜欢看公众号文章，就是他，而且读一篇长文，就是三联或者是人物的那篇文章的话、其实你要花很长时间。
对，至少20分钟可能。
啊，我要读半小时到一小时，哎，所有的内容就一篇一篇的看那样的内容，就这个挺浪费时间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抗这种就是算流量算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信息，然后
对，我会，
而且它有一个满足的时候，不像现在短视频有的时候刷刷刷，其实早就没有用了，但是你还是不停
的。它麻木了已经。
对。
看机器。
所以我每次看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感觉还是有收获。
嗯。哎，所以我觉得从他这些习惯里面就能知道为什么他的视频是那种气质的，就是其实不太焦虑、不太着急的。
嗯。
因为现在打开很多东西它就是要。
很快的那种。
他说起来是要缓解你的焦虑。给你喂点鸡汤，但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焦虑的本体。
嗯，
就是你知道说这个，只要你稍微跳出来想一下，你知道他背后的创作逻辑一定是那样的。
嗯、
哎呀，说今天有个热点，我们来蹭一个这个，然后我们来搞一个这个造型。对，
嗯、
我看到那种，其实我很快就失去兴趣了。
那种急切其实挺明显的。
对，
嗯，好。就是镜子就是属于那种成功人士，然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功的那种。
我对钱没有兴趣。那你觉得
文章真的很好看？
哎，这个真的是
很完整。
你这说的就跟大家现在对趋势的看法不一样。现在大家都跟我说公众号完了，就是
啊，
就是因为确实是它的什么广告下滑呀，它的流量也在减少。
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那个。就因为你看一本书的话，你需要花好几天一周、而且你会很慎重的选择、但是公众号就不一样，而且你还可以搜索嘛，就它那个搜一搜很方便。它现在又改版了一个，有一个发现页还是什么，就是推荐那种，所以就会推一些你没有关注过但是写得很好的文章。
嗯，
所以我就会每天在上面花好多时间。
嗯，
微信的大多时间，就是微信软件的，没有用聊天，就是用看公众号了。
嗯，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号不能成为你自我拓展的一个方式吗？就比如说你今天想试个什么，你就发起一个什么计划。
可以
啊，
还是可以的。
啊，
但是我不太会发起这些计划。
那你跟
不太会来事儿，
你跟亭子学一下嘛。他这个
真好，真厉害。
我也经常发起计划，但是我的计划一般不超过3期。
哎，我发起过，我前段时间发起了一个饭搭子计划，就是约人吃饭，约我
然后录成视频。
对，但是约录不下去了。
啊，信息密度比较低。
嗯，而且这个社交会对我很消耗。
嗯，
就跟一群人吃饭这个事情对我太消耗了。我本来是想着借他来认识一群人，
嗯，
但是后面发现吃着吃着，就来的人还一直是同一拨人。
嗯嗯，
而且大家是很多人一起吃饭嘛，所以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对，
那就不合适了。
对，你只能1对1或者1对2的交流，
嗯，
这样会好很多。
嗯，
然后就放弃了。 对，这是我近期的一个招征集。
那你也没有考虑说，比如说找一个合作的公司，让他们来帮你提一些策划，或者
选题，
帮你把这个变得更职业化一点。
我图啥呢？
就
他现在没有那么缺，我感觉就是，就他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或者说有一个数据上的，
就他们还没有瓶颈期，其实。
对，我可能还是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做，但是没有必要找策划公司。就他做的可能会挺好的，很正式，然后也很专业。但是那可能那种专业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你还是其实对风格是挺在意的。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是应该是希望说这个东西做出来，如果大家都看到这是我，就不会觉得很那个。
而且我知道我的观众也喜欢我这一点，他们觉得我就是很随意的、随性的。
所以他做自己很舒服，然后做自媒体也很舒服，大家看的也很舒服。
所以这是我那天抛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的默认就是要增长才是值得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做一个内容做的也挺好了，然后也超过预期了，但是我们的预期总是在涨，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号不涨粉了，或者说不爆款了，
就是倒退。
对，就是说我就是我得想办法，但其实有的时候保持就很好了呀，你保持你的初心，保持你的水准。
哎，但是那不是回到我刚才又问的那个问题，我也在纠结啊，就是我要不要，就我还是在自己舒适区待着，还是我是要去职场？
我觉得你其实去体验体验也没什么不好，而且你会多很多素材。
啊，但是我现在很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想去面包店做贝果。是不是太没有出息了？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去做这个东西？
对，就做学徒，就学做
面包师，
做面包，怎么做贝果？
很好啊，
挺好玩的。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职业更好。
大家以为你需要去做广告文案，或者说去做……
哦，那太无聊了。那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
那
我没有必要再去一个公司去学。但是我觉得
支持你，
因为我家门口就离我家大概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很好吃的贝果店，所以我就很想去。学做贝果，但是一直在纠结
什么阻碍了你的行动。
当时我八月的时候就想去了，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北京的活动，加上这个活动，我就觉得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把这个时间过了之后，9月份再去问问看。
其实我觉得你问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想象，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因为已经毕业和工作了的人，跟他们唯一的差别。但是我们以前可能是那样的，对未来非常的模糊。然后我们也聊了那个就是二本学院的这些，其实没有怎么在学校里面上课，但是出去创业的同学，就是我其实还蛮多感慨的，就是我突然发现很多自己的影子吧，很多身边人的影子，对，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看看，就是我就或者说我觉得你吧更是幸运者。
我觉得我超级幸运。
对，
太幸运了。
对，因为你相当于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说干一个本职工作，然后结果干两年不舒服再出来的那个过程。
对，
对你直接就自动滑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下。
是的，而且考研也很顺利。然后就是在我读研期间，我又滑到了另外一个领域，自媒体，然后一直在做。所以我在也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又得再滑到再一个新的领域，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得等契机吧，我觉得强求也求不来。
你现在没有就是新的那种，如果是叫自媒体加的话，还那个新的东西还没有出现是吗？
没有。
自媒体加贝果，
自媒体加贝果，或者说职业体验，
可以自媒体加。
你对职业体验其实没那么感兴趣，你可能就是说你的生活。
对，我觉得他一直让我纠结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人都在工作，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得这样子，还是会有这样的顾虑。那即使我知道我自己生活还是就很舒适了，就是我不需要工作，我也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身边的人都是在上班，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社交圈子错了，
有点脱离人民群众了。
对，我应该找一些这种自由职业的那些圈子。
那你下次来参与我们播客圈吧，我们有自由职业者大会，或者叫什么不正常人类大会。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组织活动，有点像今天这个，就是 在工作日跑出去十几天在外面自驾，或者说在搞些有的没的，这个本身这个门槛就是说你有自由的时间，
你闲着，
对对对，你像葛雨露他搞那些东西，他就是说嘛，就是我只要降低我的预期，
嗯，
哎，我就有很多时间，然后这个时间足够我爽的，
嗯，
对，我就晒晒太阳不好吗？对，
他说的降低预期是什么的预期啊？
降低预期就是我对我的生活的追求，比如说我不用是高薪成功人士，
啊、
住在市中心，
低欲望那种，
低欲望，
对，
对
低欲望生活，
对，
嗯、对, 对对对，
欲望一低，然后你的满足感就很强烈，
嗯，
对，
时间这些
状态也好了，然后开始就有新的可能涌现出来，
嗯，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就是，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会以为我会，起来，但是没有，因为我之前不是做。
嗯
品牌的文案或者说微信公号嘛，
嗯，
反应都还是比较好。
嗯、
当时就会有同事就会劝我说、嗯：“你就坚持写微信公号就好了，
嗯、
你不用改到视频。
嗯”
嗯、因为视频的逻辑是另外一套逻辑、
嗯，
它的文案也不是同一套文案。我就不信邪，
嗯、
因为我会觉得我一个旅游的人，我不跟你展现一下大好河山，
嗯、
我不用画面去呈现，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
嗯、
我跟你讲这个山很美怎么去讲啊、
嗯、
就很匮乏，所以说我就转到视频、嗯、但是做了一年之后真的就没什么水花，
嗯，
而且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是和前男友一起做人物采访、
嗯、
他可以去负责灯光、
嗯、
摄影、
嗯、
和大部分剪辑、
嗯、
我只需要负责内容，我好像做的还是一个策划的工作，
嗯，
然后跟他分了之后，也就是说过了半年之后，我开始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又没有钱，然后又没有认识的人，又嗯还是会对生存有焦虑、
嗯、
就眼看着手里就只剩几千块钱了，
嗯，
再加上又找不到素材，
嗯，
就像我最开始去采访一些性侵家暴、
嗯、
或者说性咨询师、
嗯、
这些极少数的人群或者比较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
嗯、
你可能真的要托熟人才能找到，
嗯，真的就很累，就是很消耗你，
对，你都找不到被采访对象，所以就会自然变成了一些旅游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旅游攻略啊，一些日常 vlog 之类的。所以说我其实最开始是很不顺利的，
嗯，
就当我一直做到人文类的视频，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对他的一些、
嗯、
景区开发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啊，或者是说一些婚礼啊葬礼啊，就这些的时候，我才开始感觉到有些东西好像是我喜欢，同时他又有流量的，
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经历了一年，
嗯，所以你在这一年锻炼出的是什么？耐心吗？还是预期足够低？
这一年我锻炼的是什么？锻炼的就是生存技能吧，就是在所有不确定性之中，我找到了一些非常确定的东西，比如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贵州那边的话，可以说是我就是一个大佬。
我就是一霸，
就是一个村霸。
天哪，
就是我可以，
就没有你搞不定的东西，就是
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地方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它。
就我在那边就从县长到街溜子都是我朋友，
嗯、
再到那些土著，开就是家里拆迁开很多酒吧餐馆的，
嗯，
然后再到一些村民、一些鬼师、一些神婆，就所有这些都是很亲密的朋友，
嗯、
而且。嗯，我可以轻易的挖到素材，这个轻易就是有人会给我送上门，
嗯，
就他比如说文旅局的
嗯
高管会告诉我说、嗯、哎，过几天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节日，
嗯，
什么样的活动你去，甚至他会派上镇长陪同，
嗯，
但是我往往就不喜欢官方的人陪同，我喜欢跟村民直接打交道、
嗯、
所以我就会说哎，您回去忙吧，我自己拍，
嗯，
就是还有比如说一些真的就是国家级的艺术家，或者说一些省的美协的一些主席之类的，就是他们对我的那种爱就像是一个长辈对孙女的爱，
嗯，
就我去那边不愁吃住，随便住，然后每天都好玩，然后一群长辈坐在一起，我就是跟那位艺术家同桌的，做上席，
嗯嗯，
不是因为我的内容有多好，
嗯，
而是因为他们就觉得可能是从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轨迹。
你想一个老家伙的身边有一帮小兄弟，这不是很酷的事吗？这是他的一个需求，
嗯、
他跟年轻人还是有同频的可能的。这件事本身他
有
很强的动力的做这件事。
对，所以说你刚刚说做自媒体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你说的出圈，
嗯、
我这个出圈就真的出的有点猛。
就是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他的一些民族或者是他的一些社会标签，都可以成为我的一些真正的生活素材，而且一个串一个，一个串一个，就帮我找素材。
嗯，
比如说我去到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在办活动，我拍了这个节日，然后他又正好他的儿子又在西江青木苗寨上班，然后他又把我拖到西江，又帮我躲门票，就把我偷渡进去，然后我在西江那边拍拍拍，又遇到一个卖蜡染的阿姨，阿姨又说，哎，我跟你聊天就像跟我女儿一样亲，你不要走了，我的女儿在那个观景台有一个民宿，我今晚你就住那儿，然后又不收钱，又带我回去住，一早醒来，东北的阿姨就做一大桌什么自己做了馒头啊什么给我吃早餐，就我在无数的这种，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在贵州能待三年，就是
待了三年啊。
嗯，
不是吧？应该
对，我从第一年的九月份，就二一年的九月份到现在，中间出来过，但是我还是会回去。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就也有不可复制性，在于其实这就是那种人和地的状态，就是可能比如说，如果这个东西你跑了一特别，
我在川西也是这样。
对，但是如果你跑了一特别旅游的城市，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说你一定要就是深耕，就是你已经
对
说，哎，我就在那混，我跟人就是要当成邻居一样相处。才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很多现在的自媒体其实也就是在利用消费他身边的这些东西，一些符号。
我是真的在生活，就我真的喜欢像我去一个村子，然后他们都在做蓝靛，我就很想知道他这个蓝靛怎么种的，这个蓝靛草怎么去卖，我就跟着他们去赶集去卖，多少钱一斤，哪些人来买，什么民族的人，他们会把这个蓝靛做成什么不同的花纹，用什么样的技法，就我是真的好奇，所以我会追溯成一个。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好奇心。因为我觉得我去很多地方，其实我没有，我的好奇是非常非常自我的。
嗯，
对，
你关注的是自己的，
就是我走到那儿，我看到他，我说，哎，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那边人有一堆东西，可能我有的时候会去打听一下，但是我累的时候，我一般就滑过去。
哦，就我，
我今天还在想，我说我又要搞一个那个栏目，名叫《浅尝辄止》。
哎，我
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
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一直到我做视频吧。我会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后半生想要去发力的领域，就是人类学，就是想做基石。
就那天咱们聊的，就是
对，
其实你现在面儿摊得很广，然后你慢慢往下渗。
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是之前怎么都没想到的，就是我之前会觉得我在工作领域就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就是做什么都做的不精，然后老跳槽，我也不可能去开一个公司什么，之前就觉得也没有什么管理能力。但是像我在贵州就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也接触到他们，比如说做文旅开发的这样的一群官员来说，他们就会有很好的产品，但是他们没有，不懂市场，不懂城市年轻人，他们不懂包装，不懂设计，就在这一块是断层的。所以我就会把我北上广的一些资源，就前同事，然后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去给他们去做品牌的一个包装，品牌的建立，包括一个产品设计，就成了一个工作室。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会成为我想要去赚钱，去实现留学这样一个梦想的一个资金来源。对，也是我在做一个拉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之后，我就开始要加入管理，然后再加入到我对每一个人员的一个时间分配，还有他们的一个心理安抚，因为有时候这种战线拉得很长，
对，
就当本地的可能有一些是国企，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和模式，就这些也是对我职场能力的一个再塑造，
对，
这个就是完全意料之外，
对。
但是你会很喜欢这种挑战？
我很喜欢，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做一件事儿，你很专注，而且非常心无旁骛，持续的做的时候，就很多好的机会就会出现。
对，而且我在北上广的这一群同事，他们往往都是找不到一些好的项目，
而且就是那些坐在城市的高端写字楼里面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哎，这儿居然可以成为这个事情。
对
对，
所以他，而且他们都比我大。 然后他们在公司团再回去啊，老同事团建的时候，他们就说在跟我干活，而且我还都比他们小，而且他们都是在本行业里面特别厉害的，
所以就是要下沉。
哎，那你离开贵州之后，那个工作怎么办呢？
我们都是外异地办公，
线上的，
全是线上，
就已经找好了，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对接好了，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我不需要在那里。
不需要在那里吗？
我只需要去采风、因为它也是一些民族文化衍生的一些产品。我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去看关于，比如说我们那个是关于瑶玉的，就瑶族泡玉的一个产品、我肯定要关注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分支的这个历史，还有瑶玉的一些瑶医中医，
就你需要线下去搜集和、
线下需要，但是可能就一周就行，其他时间就是线上。所以我做完这个之后，我其实对瑶医的整个体系，甚至它的一些学说理论依据都比较了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补充，我觉得很有趣。我不排斥。
对，其实我发现那个新业务都是从旧的经历里长出来的。这种就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就是你觉得顺理成章嘛，那失败了就换下一个。
对对对对，是的。
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个换工作他也换来换去换不对呢？是因为其实他就是为了找个工作。
对，
然后他就哎，市面上就这些工作，我选一个吧，那种就其实那个逻辑就没通顺过。
对对对，就我昨天晚上还在想，就昨天我们去聊的那几个创业的，或者说
工商学院，
对，工商学院的学生，他们都是就是本末倒置的。就是比如说我需要做这个市场上什么能赚钱我去做什么。而不是他的出发点不是我自己特别想做什么，我想改变什么，然后我去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或者人的第一个都是这样，他是直果所因，就是因为我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建立了一个合理性。
对
对，为了先拿一笔经费，或者说对，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做内容，我先想要去 make sense， 得到一个结论，然后我就反推我这个文案要怎么写，我这个视频要怎么拍。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样挺没意思的。
那种打工人心态，或者说那种结果心态，它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旦你受挫，你立马就，或者人家一来忽悠你，你立马就瘸了。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这样？但如果你真的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长出来的，就是说，其实你很笃信自己的路，
非常非常，就你会觉得每天醒来都是新的，就每天醒来你就会觉得哇，我今天好棒啊！就下雨也很棒，阴天也很棒，
感受到了。我这两天跟你住了，我觉得特别。
他晚上睡觉，他晚上睡觉嘛，他说我没晚上睡觉。假靠了，是不是？
我是秒睡，但是我醒来又是
很有活力。
对，我觉得这个状态确实是，虽然我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们在大城市生活，我觉得还是对我们的一个敲打、
消耗。
就是因为我听到你这种状态，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经常在城市里面，如果今天我特别忙的话，我就有点想赶紧把今天划过去的感觉啊，我一点都不会兴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排了很多事儿。你在排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你当时会很累，可是你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已经被掏空了。
我是，
然后我又不太愿意临时那种，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ENFP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为了讨好别人，或者说为了显示的友好，对，可能我之前你经历过我这个阶段，就是为了讨好别人，或者为了显示的自己比较nice，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忘了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有这样一个阶段。
对，但我们身边的密友像 INTJ 就不会这样，他们就是说哎呀，就是他们其实会想各种各样的理由
逃避掉，拒绝掉，
是怎么守住自己的真心。
对
对，
我一开始
他想干什么就是什么。对 对, 对，
我一开始就是个 INTJ， 然后变成个 INFJ。 所以我觉得
我之前是 INFJ， 然后现在是 ENFJ。
我觉得你说的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很好，但是我就是我知道自己肯定不适合那样子，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到，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做不到，就是我不想成为那样子。但是你那个状态确实很好，然后我觉得我这样子也挺好的，就是很舒服，然后就不想在外面见很多人，就是一个人待着。
我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想学人类学，它是有一些很深的触动。比如说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文化的流失，我会觉得我下次回来也许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就看到很多很多的消失，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种很深的一个
心痛。
哎，会不会有那种使命感？就是这个事情得做，
真的，
真
的
做。
真的，因为我在贵州，我还遇到一些像拍纪录片的导演，他们在那一待都有三年，别看我觉得我走得慢，他们就真的是沉在那儿了，就有很多人他们是，自己去认定了一个使命感，然后过一些很苦的生活的，就你会想保住一些东西，就算这个东西村民他们自己都不要了，就自然的淘汰了，自然的流失掉了，但你是总是想要留下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感动过你，然后或者说这是一个族人，就是唯一可能以后能够追溯到的东西。就像我现在看到我一个苗族的朋友，他给我看以前 BBC 好像是拍了他们一个纪录片，关于他们一个节日要怎么去山上砍一棵巨大的树，然后把它做成一条巨大的龙舟，去赛龙舟。他说他指着那个老人砍树的那个领头的老人说，这个是我爷爷。我当时就会觉得，还有我看那个彩云之南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他那么对，
其实在这点上就是你的国别或者说文化都可以超越，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那种场景里面，你就是被感染了，然后你就只要时间足够长，我们其实都可以互相理解。
对，
我相信这件事儿。
对，所以我不是说我现在的生命能量在于我想要达到一个多少量级的博主，或者说是有一个多高的学历去哪留学多风光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不够，就我的知识储备我的能力不够，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有限，就每天我能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还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可能我产出的东西太少了，然后我看的书太少了，但是我这个使命感或者说这种急切急切的心情，或者是很害怕他很快不见的这种心情，会让我想要去看更多的东西，想要去学更多的东西，想要去走更多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说回来还是就是因为它具体所以才很有力量。就有的时候我们很虚无是因为我们那个想法太抽象。
我是先行万里路再开始读书的。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当面聊天的，就是我手机基本上就是这几年都是免打扰模式，打电话也打不进来。我跟朋友聊天可能
经常就是在吗在吗在吗
也不怎么聊，然后我也不怎么看视频，我可能偶尔就会看抖音的直播，就买一些古着，我就喜欢古着或者是草木染之类的。我宁愿一天的时间在那自己缝一件那种七扭八的衣服。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你是野人进城吗？
对，我之前白头发的时候更野。
上午还在那个村里干啥，然后就晚上就坐在这儿跟超市里那个商场里给我们吃饭，吃预制菜，
真的很
很魔幻啊，
很魔幻，
野人进城，
就
名字在野。
对对对对对，
这名字取得真好。
但我在做这个，我在走这条路之前，我是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的。我真的之前就想的是，我会不会像我朋友那样，就像怪力老陈那样，那么快的就成了一个百大，或者说我会。
但他在城市里生活是吧？
对，在深圳。他是一个很标准的城市性格，他不是很喜欢村子。
对，
我以前也不喜欢。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探索发现就是契合，就有的人就是你在你舒服的状态下就怎么都对，
对，
有的人你把它放到错误的环境下，其实它就会各种拧巴，哪怕这个路其实是对的，
所以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年，我一直觉得我之前挺舒服的，朋友也多，然后周末也忙，各种兴趣爱好也广，但是总是觉得不对劲，哪里不对劲？
我快了，我应该快了，我快了。我上次去景德镇被感动了一塌糊涂，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待在城里？
其实我前两天跟你聊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一种疲惫感。我当时还挺想说鼓励你的，
我挺疲惫。
你觉得我有疲惫感吗？你跟我聊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你不是幸运，你是。因为他有说过，他的原生家庭其实对他是很放养的，他一直都看起来很柔弱，但他其实很有一些很刚强的或者说很坚硬的一面，而且他喜欢运动，就是他的长相，
你是干什么运动？
可能猛拳击，
哇哦！
所以他会给人一种
哎，怎么说我是最虚的吗？难道？我突然觉得，哎，我就喝茶。
所以我不觉得你是幸运，我觉得你是有一些特质和
长久这种生活过往经历造成的一种，
自信或者说
历练和天赋。这个天赋有可能是后天养成，可能是先天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在你身体里长着，然后你就很看起来很自然的找到了自己的那个路径。但其实，比如说他一直，就跟亲生父母不是在一起生活这些事情，还是会有一些缺失的，可能这些缺失或者说这些不确定性的东西会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呈现，
就比如找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没有遇到合适的呀，就我觉得我对男的没有那种概括性的总结，觉得每个都不一样的，对，但是确实没有遇到合适的，就没有遇到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你看他在自媒体博主这个事情上看起来很顺，但是他总是会有一些短板，或者说在这个事情上成长的比较慢的部分，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不社交怎么会有呢？都把这最解释了。
没有啊，我
但是你不
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得他是
因。
男生看着就很容易喜欢的一个长相、外形、性格也很干爽，就很。
干爽。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就会那样。
就是，哎，你们有看那个什么，那个叫《重启人生》吗？
看了一点点，
我还
看
挺喜
完。
欢看完了。
他后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不是他做制片人那一轮，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什么同学，然后他那个人结婚6年都没有露出任何的表征，然后他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跟隐婚一样，或者就是隐恋，就是他好像。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他们其实不太受那个东西的干扰。但有的人就大起大伏，有的人就是一恋爱你就找不着了，就是他就恋爱去了。
对。
然后有的人他或者说他就容易产生各种的波动，
对。
对，然后这个波动就会传递到我们朋友这儿了。
对。
啊，我是这个意思。
就几乎完全被恋爱统治了。
对，就是我是说恋爱脑嘛，就是很多人其实像我自己就不太。我一直都一个样，就是，
对啊，但是我如果恋爱脑的话，我也不太会跟别人说，我会自己一个人消化这个东西，就我不会说，
你就是隐，你就是隐的，
对，我会隐，
那说明
我是个恋爱脑，
你会播种是吗？
对，就是我如果谈恋爱的话，估计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我不是大起大落，
就是
我不会
ENFP，
主
果然是
动
这样
的，
子。
我不会主动的去告诉别人，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我的状态啊，
写在脸上的，我恋爱了，
是啊，就是属于一种，我觉得就是，其实亲密关系也是一种你的所求嘛，或者说你的需求。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东西比较丰富的话，它就像跟你的收入来源一样，就是很多人他靠朋友能解决的，靠自我能解决的，他就不太依附这个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谈恋爱，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就是随便，找一个你看的，
试一下。
是，
哎，那你我这样问你谈过吗？
我肯定谈过。
谈过几段？
3、4段吧，3段还是四段？
那就是很标准的，对，
标准的是
像《
吗？
非诚勿扰》就是我
最长的多久？
三段过去。
哦，是有这个说法，是最长的是1年多，不到
最短
2年，最短的20天。
他这个还是正常，就是处在健康状态下的。
对，没有很长期的关系，而且那个长的其实也是有段时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异地恋。对，所以我现在计划就是要先找一个看得上的，就比如说长得帅的、高的，然后你就我，
不
因为
是，而
我
且
还是
一定
很看脸的，
而且一定要就在身边，就是千万不要异地恋。
不能异地恋，
我现在是异地恋的这个劝分，我现在非常我不相信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就是要这个经历来塑造，就异地恋当然也有很多很不容易而且很珍贵的感情，可是你就是，哎呀，效率很低，对。
我现在是
说
觉得
实在
谈恋
点，
爱很影响自我成长的速度，就一个人的时候我成长飞快，然后一谈恋爱我就没脑子了。
是，
但后来我确实，
不要带一个男的一起成长。
但是后来我宽慰自己，就是哎，白素贞不也是恋爱脑？不让她1000年等一个人，就没关系。就如果说我真
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其实就也是很现实的，因为你老到处跑。
的。
因为大部分人，除非你又遇到跟你一样的人，但你们这
我
种本身
只
就是
会
稀
选
缺
择
的。
跟我一样
哎，所以你说
上
这
路
个三毛遇到他的那个荷西，他就是那种，因为没办法，这种缘分太难得了，你失去了就是很可惜。如果比如说现在是出现一个深圳的那种人，
我看都不会看，我根
对
本不
吧？
会考虑。对，
所以
就
这
除非你能跟我走，或者是我跟你走，但是 我绝对不会选择一个
走吧，
我不会选择一个上班固定的生活的，然后我还时不时回去，然后异地之类的。
那我会想要一个上班的，
嗯，稳定的。
对，就是我也不是说他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会觉得我想要有一个人帮我拉回那个上班的规律、
生活日常的节奏。
对对，如果两个都太自由的话，我不行。
我上回有一个就是算是个女明星吧，啊，一个反正她就是艺人了，她比我们这种自媒体还要更夸张，要忙就忙死，闲就闲死。她说她就是这样，她就是要找一个
稳定规律的
上班的，对
对。
找个程序员，对，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那不行，我
不太喜欢程序员。他甚至可以养那个人。
我不行，我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对我来讲，一个理想的亲密关系，可能就是一辈子房车到处旅行，然后在路上生孩子养孩子。
哇哦！
哇，
对，就我们可以
不，哎，你这个话就是人几期一路上生孩子，
生多少？
生
一窝，
就是类似于，其实我有点像游牧民族嘛。
对，而且我本来从我的百家姓来说，就上溯的话，我应该以前也是满族人，就是爱新觉罗氏，所以说，可能是基因里的吧。就我爸也是。
喜欢到处跑，
就钓鱼都能跑100公里去钓鱼。而且我想尝试这样的生活方式。
哎，我刚才还在想，这种劲儿特别有意思，因为就是
一定要
不是，因为他属于自我清晰的人，我觉得。然后呢，你要去找这个事儿，就是谈恋爱这件事儿也非常的干脆，就不像很多人，其实他首先他其实是拿恋爱当一种娱乐消遣的感觉，
或者也不会直接说出来那么干脆，
或者就是或者比较欲望的层面。然后我觉得他就没想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然后就是。也遇人不淑，反正还要让我们朋友来帮他消化感情，就是真要当千斤顶。然后所以就很可爱。然后我是上次刷到一个小红书，她就是一个女生，她把她每一个相亲的对象都做成了一个笔记。
1750铁柱。
而且她就、
啊、还有这样，
她就随便画几个圈就代表那个人，然后咔写一长段，就是这个人，而且文笔还挺好的，就是像那种我们做记者写那个人物小传的感觉。
他的账号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
是
专门谈恋爱，
他每一期就讲他相亲的一个男生，然后怎么失败，最后他的编号已经变得非常高了，然后他的那个账号简介是努力作为一个恋爱博主
啊、哦，我也想做恋爱博主，其实，
你这个项目可以。就是开始开发一下，
这就是你的信息，
把你的需求当做方法，
我的需求，
你就永远不会愁下一个视频拍啥了，
我是觉得自我成长的话，真的一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就你会完全的把心思把时间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我分阶段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的亲密关系总是让我看到自己很阴暗或者不自知的一面，然后我会处理，我会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呢，我也不会爆发出来，但是我会去做心理咨询，就是我就很压抑，然后影响了我的状态。它不是那种恋爱脑的方式影响我，它是一种让我就是心神不定的状态，
自我攻击、自我否定，或者说一些，
或者就是烦，就是内疚，或者是一种哎呀，为什么我不这样，就是不自如。其实跟刚才说那个在事儿和交友的方向有点像，就是我会压抑真实情感，以获得这种外界反馈，对。然后我做了咨询之后呢，感受就是，其实那个东西一点就通，对。而且你要感谢这些困难，就它成了你的镜子，然后你在上面照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对。其实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自我成长，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亲密关系，只不过就是代价确实很高、
就像要不要生孩子一样，就女人如果生孩子，
对，那个孩子也你是你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镜嘛，真的也是镜子，但是你又要追求自我价值，然后又要成为一个好的妈妈，还要追求自我，太难了，这个课题太难了。
哎，刚才你说那个。他说他让你看到你阴暗的那一面，那个是就是会看到很多，然后他没有给你任何的鼓励那种夸赞那种吗？
不是，是我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我理解不了自己的状态为什么
是
这样的，
是他自己跟自己发生的一些冲突。
你以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你突然发现你跟他的相处中你怎么好像是成了在那个情景下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
比如说一些冲突的时候你会说一些特别不好的话，或者你会性情突然
暴露出一些特别丑恶，
对，极度
自己都没想到的一面，
愤怒啊、嫉妒啊、控制啊，就是那些特别你自己其实发现，哎，我对我身边原来不是这样的，
对，
我是一特淡薄的，哎，怎么我就这关系里就这样了？
对，
那后面你就是去找根源嘛，找根源发现其实你还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的那个认知，
嗯，
你发现其实你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嗯，
你就被压抑了，
嗯，
然后经常就要回溯到你的童年，
嗯，
对，
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很爽，它就好像是说。虽然很痛，但是它一点点敲开，
有一些新的启发，
对，就是一个坚硬的一个壳，然后你把它敲开，
嗯，
对，敲开发现哎，有一个新的东西长出来了，
唉，
然后你当然
会，
他会错过一些很美好的事情，
嗯，
然后这些东西也都成为过往，然后也来不及做什么弥补了，但是，因为你理解了，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也就是可以，就是成长的代价了，
嗯，
爱的代价。今天这个结尾就可以用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嗯，如果这次三天下来，你们觉得有一点点收获的话，可能会是什么？
我最大的收获应该就
是你人吗？
进城了，
不是吃了一些，
还把行李弄丢了。
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认识你们吧，因为我之前。
嗯，
我认识的我看的视频就少，然后我也不怎么接触知识博主，说实话，就我很少会接触到城市里的特别有共鸣的年轻人，
嗯，
我现在接触的都是一些村里的村民或者是一些老前辈了，
逃逸到那个村里的上一代的城里人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都是偏归隐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说我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会真的是有一种社会力量的一些聚集和共创，
嗯，
这个是我
很
惊喜的部分。
聚起来还是说有很多的新想法、新东西？
有，再加上有三个小孩，他们不是走的是一些比较小众
的、
非常规的一些路线吗？
也看到一些，我也看到很多过去的影子，或者是一些新生力量，
会看到。就他们三个给我的启发很大，就是定慧他们，
嗯，
就包括他们的家长也在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些教育方式，
嗯，
所以就你们这波人还有他们三个人都会给我很大的一些感触，是积极的，
嗯，
你呢？
我觉得也是认识大家，我好困呀，现在，我现在折腾起来，我要说话，
出门了，对，
对，出门了，但是。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啊，但是我更大的一个收获是
见到了毛东，不会是这个，
更大的一个收获是
他不陪，
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在南京那种比较宅的生活还是我更舒适的状态，就虽然见到大家很开心，就出来社交，
更坚定了，
对，更坚定了，
一年出来一两次就可以了，
对，这个频次，
我一个月给自己规定是一个月去一个城市，
嗯，那还行，
对，一个月在一个城市待个三四天左右，
为什么还要城市？
哎，嗯，那你现在去找他，你让他给你村
因为我以前去城市也去了一二十个，我后面真的要吐了，
其实差不多，
一二三线，
我可能我还是喜欢城市生活，我喜欢城市生活，
好好好好好。
我下次把他绑架到贵州去，
你可以去贵州的城市。
真的，我下次要在那个，就是在地门，在那边搞个工作坊，因为我就期待这个事儿很久了。因为我觉得气场挺重要的。以前我们办的工作坊都是城里，但是我们会找那种，比如说杭州啊、南京的那种山里，那个已经算次优了。最优就是动员大家稍微去远一点，那个气场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其实我今天就是觉得我是觉得今天上午我不是头疼吗，我就又睡了，我就错过了我们的那个讨论。但是我下午突然觉得，哎，感觉特别对，因为我根本不想出门，我就觉得我在这个院子里特别有安全感，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各自聊点有的没的，很友好很轻松那种状态，这个也蛮难得的，就是给我又放假了。对，
我们今天上午也没有出去啊。
是，就是我后面我还担心是不是错过了一些很重要的决议，他们说
没有
，对，就是这个活动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宗旨，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主办方还是挺非常真诚的，
对，包容很强那种，
对，然后我今天下午有一种难得的那种，哎呀，灵感开始自己往脑子里跑的感觉，就是以前是把自己放坐在那儿往外挤， 啊，今天它是只要你看语音菜，它就开始往外冒，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行了。
所以还是要一个人先达到一个放松的舒服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前提。
对，
就我就是我一累了，我就丢三落四，各种忘事，我什么都做不了。
而且城里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是想获得这个有趣的谈话或者获得这个力量的话，你就得把人约过来。然后大家可能状态都不一样，刚下班，然后我在那儿等半天，人家下班了。
然后这个刚失恋，还要跟你吐槽一番。
对，然后你看我们在这儿这三个院子嘛，你随便走到哪儿，随便一聊，哎，就觉得挺开心的。
对，真的是，随时插入都是一些比较高质量的谈话或者很有趣的谈话。
挺好，挺好。对，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要闲，然后要松。OK， 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
那我会把他们的账号写在评论区。
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嗯。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这是爱的代价。